習近平已經面目全非，前日本駐華大使透露佢變咗。難民青年傅奕峰喺泰國被捕，學者話問題嚴峻。德國話土耳其同希臘將加入導彈防禦計劃。委內瑞拉下令關閉聯合國人權辦事處。世思極恐，沉迷 AI 令年輕人更加自閉。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2月16日星期五，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在節目開始之前，先來看一段廣告。四月帶你體驗台灣春天的美麗美食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故鄉。4月14日至23日，希望之星組織的10日台灣日本時政文化之旅，不單止是一場同山水的相約，亦是一個重新認識歷史的現場體驗。著名媒體人赤坂明夫將參加日本部分的5日行程，暢遊明治維新和馬關條約的故地，現場為大家講解。行程包括2場演講以及3場與台橋及日本政商界的交流晚宴。活動將會在2月18日截止報名，名額有限，報名重速。更多細節請參考節目資訊欄。日前，前日本駐中國大使徐秀夫在《文藝春秋》發布回憶錄，討論習近平從任職中共副主席到中共黨魁之間發生的變化。他表示，在這麼多年來，習近平的氣場已經完全改變，他已經從一個曾經謙虛厚道的形象完全改變成現在這個樣。陳體報道。
前中國大使徐秀夫在2個月前卸任，隨後撰寫回憶錄，他表示他曾经在2009年对习近平有着特殊印象。当年还是中共副主席的习近平首次访问日本，拜访日本天皇之际，时任中国蒙古副长的徐秀夫负责安排嘉宾前往总统官邸参加晚宴。当时有70名嘉宾需要接待，而且时间超出预期。身为来宾之一的习近平在等待期间表情丝毫没有体现出不满。这个令到徐秀夫心中留下习近平的谦厚印象。时间6年，徐秀夫在2015年一次访问中国期间再次遇到习近平。当时他已经感到习近平气场完全改变，他的身边有大量保镖，戒备明显超出护感图，已经有所距离，很难正面接触。在回忆录中，徐秀夫还抨击了日本外交官在中国受到不礼貌对待。目前已经有17名日本公民在中共制度下被判处所谓间谍罪或者其他国安罪名。期间徐秀夫多次参与了交涉。他指出，习近平重视国安的政策和如今中国经济的模式背道而驰。他牺牲经济达到国安目的，令欧美大使亦感到大惑不解。日媒资深国际版编辑化名佐藤评论说，徐秀夫发布回忆录的内容比想象中仔细，原因是日本大使每个月都会同住北京的日本记者饮茶闲谈，而且这些闲谈的内容是不能够报道的。根据他所知，徐秀夫在任时对记者讲的话比较谨慎，例如他以个人身份在北京举办摄影展就受到侮辱的事件，就没有透露给记者。但是这段事件在《文艺春秋》入面成文面世。佐藤认为，徐秀夫叙述了大量内容，而且目前中日关系不是太好，他相信徐秀夫的出发点是为中日关系好的。佐藤指出，在日本政治圈，大使卸任后言论只要不触及国家秘密，一般亦可以评论时政，但是卸任2个月就发布回忆录的做法有些罕见。中共政府近期接连不断的反日煽动，已经令到两国关系岌岌可危。有观点认为，徐秀夫在卸任之后快速发布回忆录，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对担任中国大使期间的生涯产生了过多的不满，想要将其公布于众。近年期间，中国经济在诸多方面都面临困境，北京政府被指极力煽动仇日仇美情绪来化解国内危机。 法国世界报上海通讯员勒普拉特在文章中指出，在庆祝龙年新年之际，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陷入困境，工资停滞不前，股市自从2021年以来已经缩水了大约6万亿美元，并且在年前降到了5年来的最低点。同时随着房地产行业陷入危机，中国人在什么都没有做的情况下亦在减少财富。同时北京当局和地方的矛盾正在逐日激化。近日中共财政部公布2023年财政收支情况，反映出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在去年出现了2018年6倍的缺口。政府性基金收支缺口从2018年的5157亿暴增到了2023年的30634亿元，反映出政府的财政和债务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府学者承认中共在国际领域存在问题，和美国存在差距。近期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中共外交部涉海咨询委员朱峰在北大南京校友会的演讲受到曝光，期间他在谈论中美关系时表示，中美关系如果没有5到10年的时间无法产生根本改善，原因是美国对中政策已经改变，美方已经坚定认为中共国是21世纪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亦是最大的威胁。而且在国际领域，美国在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货币和金融、发达国家盟友以及国际话语权地位上都远超中共国北京当局，因此在国际影响力领域北京不如美国。同时他认为中国去年经济非常不好，原因就是美国对中共国变面。去年一年中美贸易下降 21%， 美国对华投资下降了 87%， 这样令到整个去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倒退回到了28年以前，刚刚达到1998年的水平。对此 X 平台网友 Daniel Fan 说，造成今日中共国经济困境的最深刻原因在于政治体制上，一党专制以及习近平个人的野心必然导致国家的落后和衰退。他认为中共所走的路线本质上都是同美国对抗，打败美国为第一目标，因此人家凭什么要帮助你呢？亦有网友强调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国际信誉彻底崩溃，共产党执政一日，中美关系不用想到往回走。
近期滞留泰国的民主人士怀疑被连环捉捕，一月中旬山东无户籍青年傅奕峰在泰国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之后，意外受到泰国警方逮捕，面临遣返中国的风险。半个月后奔走营救他的民主派人士谭奕祥亦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被捉入移民监狱，引发外界关注。对此，台湾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曾建元向希望之声表示，这个事件显得相当复杂。郑大报道。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相当棘手，短时间内很难处理，因为泰国它不是难民公约的会员国，泰国没有难民法，但是泰国又容许中国大陆人民到泰国可以免签，然后曼谷又有联合国的难民审查机构在那里发难民证，所以就造成大量难民涌入到泰国去申请联合国难民证。曾建元认为，哪怕北京要实施长臂管辖，就是连泰国本国的法律都不容许非法的移民长期滞留在泰国，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解决，只能够说国际社会应该去协助泰国来处理他现在境内庞大的难民问题。因为联合国难民总署的分署既然要设在泰国曼谷，联合国就要帮忙泰国来解决，这个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根源就在于中国大陆本身政治经济的状况导致他的人民外逃，就形成周边国家非常严重的难民问题。由于中共政府苛政引发大量中国民众外逃，很多人士远走他乡，而且在去年九月傅奕峰以身涉险前往缅甸的一带一路设施亚太城调查真相，该地区涉嫌经营 KK 诈骗园区， 以及贩卖人口、贩卖器官等行径。傅奕峰在当地拍摄了现场信息，并且采访了缅甸克伦邦边防军秘书长吴索敏敏吴。这个问题被认为是傅奕峰受到中共政府针对的原因。目前国际社会民主人士仍然在竭力营救傅奕峰和谭奕祥。外界呼吁泰国警方不应该成为中共的帮凶和替罪羊。
德国宣布土耳其和希腊在2月15日正式加入德国主导的导弹防御项目欧洲天空之盾，令这个计划的成员国达到21个。请看报道。
德国防长皮斯托利斯在布鲁塞尔和北约同行会面之前向记者表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希腊国防部长登迪亚斯和土耳其国防部均确认在15号举行签署仪式。土耳其国防部长居勒在仪式上表示，这项由德国牵头的倡议满足北约的要求，同时确保盟国的互通性。他亦提到感谢德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亦是在15号德国和斯洛维尼亚当局签署了 ARIS-T-SLM 防空系统采购合约。自从2022年以来，德国牵头的导弹防御项目获得比利时、捷克、丹麦、匈牙利、荷兰和挪威等国的参与。不过法国、意大利和波兰没有加入这个计划。该计划涉及短程、中程和远程系统的联合采购，包括德国制造的 IRIS-T、美国爱国者和美国以色列制造的 R3。 未参与项目的法国表示，当局希望欧洲国家购买由欧洲大陆承包商制造的系统，而不是部分依赖美国和以色列生产的设备。
2月15号，委内瑞拉政府下令关闭当地的联合国人权办事处，并且要求其工作人员在72个钟头内离开。委内瑞拉指责其从事反政府活动和恐怖组织。请听报道。
外交部长吉尔说，该办公室已经成为政变策划者和恐怖组织的私人律师事务所，这些组织永久密谋反对国家。而且在近一个星期前，委内瑞拉拘留了一位著名人权律师及其家人，在国内外掀起了批评浪潮。驻瑞典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表示，该机构对此决定感到遗憾，并且正在评估下一步行动。此前机构在推文中敦促立即释放人权律师，并且尊重他的法律辩护权。2019年9月，委内瑞拉政府总统马杜罗同意与联合国高级专员合作，在加拉加斯设立当地技术咨询办公室。该国的13名专员目前被委内瑞拉要求离开。
中国互联网大厂正在相互竞争，发明 AI 社交产品。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试图与 AI 建立虚拟恋情，一些人表示现实生活中同人约会太麻烦，而且这种应用程式可以根据个人偏好定制完美伴侣以寻找情感慰藉。而且这样的心态和流行趋势和中共政府鼓励年轻人结婚和生儿育女相违背。女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被 AI 介入人类的婚恋生活会打乱人类正常的生活秩序，最后 AI 还可能会变本加厉地对人进行操控。请看报道。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22岁的黄秀婷在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 AI 社交产品漫画中，按照自己的意愿偏好制定了完美伴侣。他认为现实中的情侣伴侣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智能体可以随着他本人的心意走，给了他情绪上的抚慰。界面官方财经号 Tech 星球根据公开资料统计，今年以来互联网大厂中有几家正在竞争研发 AI 产品。由于目前微信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唯一每月活动量超过10亿次的超级社交 App， 为了争取蓝海，互联网大厂纷纷投资 AI 社交产品，希望在社交出现代际的迭代时，自己的产品 或者成为未来 AI 社交版的微信。90后女青年辛吉亚向希望之星表示，我觉得实际上 AI 现象并不完全是因为发明了一种技术，它体现的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连接的缺失，人的情感需求没办法被满足，所以它只能向一些非人化的东西来寻求慰藉。早在 AI 出现之前就有替代品了，它好像谈恋爱的游戏，你就可以攻略里面的人物，它就是满足你那种需求。包括看影视动画的时候，很多人会疯狂地迷恋其中的某一个角色，亦体现了这样的需求。人本身就是有一个情感需求在，但是男孩子有时候真的，你和他相处就好像同一块木头相处，没什么区别。所以你可能亦觉得我何必呢？他满足不到你情感的需求。辛吉尔认为，和虚拟人谈恋爱不能够代替现实中人和人的接触，这个是 AI 无法替代的。女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这种现象体现了中国社会这种残酷性。你如果不是官二代、富二代，或者说你不能够在社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很多人是有一种缺陷的。而且现实社会当中真的结婚谈恋爱，这个成本非常高，有人负担不起。社会的这种压力、困迫，使到他们转入虚拟世界。再有，这一代孩子其实是游戏中长大的，游戏其实就是虚拟世界，他们已经习惯了沉溺在虚拟社会，现实中的烦恼我都去虚拟世界里面得到满足，是一种以恋爱为名互动的一个游戏了。为什么现实生活中他不去谈恋爱呢？是真实的谈恋爱他会处处碰壁，对他打击太大，或者说他没那么多钱啊，或者他亦不会去谈啊。有些人谈恋爱他不想付出，双方都要索求，那这个恋爱怎样谈呢？所以他索性我就活得虚拟了。李元华指出，和 AI 谈恋爱顺着自己的个性来，又不需要负责任，不过这样的做法会将人最终摧毁，被游戏来控制人的生活，最终摧毁年轻人的现实生活。我们一个正常的人就应该有生活，要付出，你幸福是因为你有付出，互相才有这种幸福感嘛。但是你长年生活在虚拟里面，你等于是令到这个人放弃真实的生活。他既然开发出来了，他一定要推广，他要令更多人去玩这样东西，实际上就是令你人的正常秩序被打乱，彻底破坏。比如你不结婚，你的孩子从哪里来呢？你人类社会怎样延续呢？你和 AI 谈恋爱，你结不结婚呢？你谈了，你和他结婚，结完了你怎么办呢？如果说我可以领养，你没有家庭生活，哪有孩子和你呢？这个是一个残缺的生活，将你这种人的正常生活秩序全部打乱，实际上就要全部替代人的所有生活，到最后你就任由这种 AI 摆布。过两日我这个 AI 不肯了，你怎么办？你们集体失恋？哪一日我这个公司不想收你们钱了，那怎么呢？你们所有人全部去自杀吗？所以这样东西你不能够往下想，既然我能够提供你，我就可以不提供你。今日我可以免费提供你，听日我就可以高收费的提供你，这个完全可以吗？它其实就是变相操控你，到最后令你丧失自我，或者说你丧失所有已经成为人类的那种基本的秩序。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